亲爱的朋友，您见过美女吗？她有多美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她美呢？她真的有那么美吗？现在就请聆听我们今天的故事。
谁是大美人？
城里的首富石老爷快要过50岁大寿了，这呀可是一件大喜事呢。往年在他生日那天，总是少不了要大开流水席，还要到处的去分送寿桃寿面，跟大家结个欢喜缘。今年呢是他的50岁大寿，一定啊更是会大摆排场了，盛况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几天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石老爷过寿的这件事儿呢。
哎呀，我看石老爷真有福气，什么都有，样样不缺，真叫我们这些穷汉呐，羡慕死了。
一个卖早点的中年汉子，只见他一边揉着面团，一边跟客人在闲谈呢。
是啊，祖上传下来这么多产业，就算他一家老小都不干活，也能享受一辈子了。不过石老爷没有生儿子，只有6个女儿，将来这些产业怎么办呢？
你别穷操心了，石老爷的这几个女儿可不比儿子差呢，个个精明能干，人又长得漂亮，将来谁娶到石家的小姐啊？
真是这样的吗？来来来，听听吧，有不同的意见了。
哎呦，谁要娶到他们，恐怕才真的要倒霉呢。石家的这几个小姐呀，虽然个个生得如花似玉，不过呀，脾气又刁又坏，而且天生的浪费，一点都不懂得惜福知足。谁要是娶了这种老婆，嘿，恐怕他真是吃不完兜着走呢。
其实啊，城里头有谁不知道石家的这6个娇生惯养小姐的大名呢？但是啊，偏偏石老爷和夫人都是死爱面子的，他们好虚荣，总是喜欢听人们赞美他们的女儿长得漂亮啦，看起来高贵啦等等这些个不切实际的应酬话。所以石家总是不计代价，费尽了心思的来装扮他们。光是说几个小姐穿戴的行头吧，像是天山的温玉、西域的冰丝、天竺的宝石等等，这些个连听都不常听到的珍宝，在石家里呢却好像是随手可得的杂物一样了。别说是珍视它了，就是稍加爱惜都做不到的。而衣裳跟长裙呢，更是穿了一两次就要换新。首饰和各种小配件更啊得经常的添购新品，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上了一整天的脾气了。在大家的期待之下，石老爷的寿诞终于到了。这天石家张灯结彩，前厅后院子里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只见到偌大的院子里摆放着几十张大红桌子呢。宾客们呐、愉快地进入的大厅里，向石老爷拜寿之后，就到院子里去开心地享受起美食了。只见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热闹极了。而石家的6位小姐呢，她们呢就装扮得比平常更加的娇艳，更加的高贵， 身上披戴的珠宝璎珞真是让人目眩神迷了。
哦，真是太美了。
哎，简直就像仙女一样，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大家这一连串的赞美，做一句又一句的好话，可是把石老爷跟夫人乐得笑歪了嘴了。看来石家这六个小姐的美貌还真的是全城都公认的事实了。
这六个如此丑陋怪异的小奴是谁家的女儿啊？
忽然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像洪钟一般的声音，大家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怪话吓了一大跳，都坐在椅子上动都不敢动。而石老爷呢，他就气呼呼地走了出去。哎呀，这一看呢，怎么来的人竟然是久住在七云山上30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道会大师呢？石老爷拉长了脸对着他说：
哎呀，原来是道会，咱们这么久没见，哎，怎么一来就骂我的女儿呢？
哦，是你的孩子啊。我这么说你别生气，你瞧他们身穿细滑的绫罗绸缎，戴的珠玉宝钗，不正是衣着和首饰的奴隶吗？我这一路走来听到的尽是他们挑剔下人的恶言恶语，你看他们的眼神浮动，心念骄傲，不就是骄慢这个魔王的奴隶吗？我看了半天觉得这六个小姑娘是既丑陋又怪异，而大家却还拼命地赞美他们，我这才忍不住说了句实话，您可别见怪哦。
道会大师边说边往外走。
哈哈哈哈哈哈！世人呢，都以外貌为美丽的标准，其实那怎么会是真实的美呢？这世间的美人儿都到哪里去喽？
道会大师渐行渐远，他的声音也越来的越弱，越来越小了，而最后终于是完全都听不见了。亲爱的朋友，您知道真正的大美人到底是谁呢？美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相信聪明的你，你一定知道的。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今天呢，很高兴再来跟大家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上一次讲到孝顺双亲的原因，即我们要报答的不只是这一生的父母，还要报答过去的七世父母。我们接下来讲《地藏经》里面的《丰盛集会品》第二。这时，地藏王菩萨在各个世界、每个地域之内，所有的丰盛菩萨都到倒立天宫来了，众生受到了如来的威神之力和地藏王菩萨的感化力，从业道里面呢解脱出来了，无量无边被度化的众生同时呢都来到这一次施圣的法会，他们呢用香花等等的供品来供养佛陀，还有其他受到地藏王菩萨感化的众生，他们都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会再堕落到三恶道去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是梵文，翻译我们中文的叫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所谓流浪生死，就是生了以后死，死了以后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在六道之中受苦， 从来没有休息，没有停留过。这生来到会场的众生，因为受到地藏王菩萨广大的慈悲心和深宏誓愿的度化，每个人证到不同的果位，有的证到阿罗汉果，有的呢证到了菩萨果，有的呢证到了毗支佛果。他们来到倒立天宫啊，心里面都非常的欢喜，因为佛陀要说大法，所以都非常敬仰的来看着佛陀。于是释迦牟尼佛给每一个地藏王菩萨摩等，这是地藏经的一个特色。地藏菩萨的风声从无量无边的地狱而来集会，来到这个倒立天宫，佛能够一一为他们摩顶，这就说明了佛的威德无穷无尽。在佛教里面呢，有很多受记成佛的故事。地藏经这里的受记是附托地藏王菩萨接任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责任。释迦牟尼佛说，他涅槃以后，希望地藏王菩萨来承担弘法的工作，因为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到弥勒菩萨成佛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没有佛出世，所以需要大菩萨来发弘誓愿度化众生，弘扬佛法。这段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地藏经里面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地藏王菩萨。佛陀说他在五浊卧室当中啊，教化这么多的刚强难服的众生，在佛教中，心外求法就叫邪法，心内求法就叫正法。凡是向外追求的都叫邪道，这个邪道不是模样恐怖的妖魔鬼怪，这里是讲一种道理，妄法不离一心啊。在心内求法是正道，在心外求法呢是邪道。佛教化的众生当中，有十个人里面呢，可能有一两个众生他们的坏习惯啊很难改掉，佛陀非常的慈悲，不舍一个众生，虽然是刚强难调难服啊，佛还是会用种种的方便去度化他们。有生根器名利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样耐心教导而被感化，马上就会依教奉行。但是另外一种众生呢，没有智慧，需要教导很长的时间，还有一生众生业力很重啊，所以要让他们呢生性很不容易。度化一个众生需要有缘分，还要有慧根。从佛教的这种观点来看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修行，都是我们无量劫以来所种的善根，才有这个福德因缘。佛陀非常的慈悲，尽管众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佛陀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度化他们。佛陀度化众生不只是这一生，而是累劫以来非常辛苦的度度一切众生，特别是那生非常难调难服的众生，不听佛的教导就会随业报应。随业报应呢是佛教的一个特色，万般皆不弃啊，唯有业随身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净化自己的心灵，不要造不好的业。我们如果广造善业，就会有护法神来护法我们，所到之处啊都会很顺利很吉祥。所以佛陀一直很诚恳地告诉地藏王菩萨，请他记得佛陀在倒立天宫啊将弘法的工作交付给他了。听到佛陀的嘱咐以后，所有封身的地藏王菩萨化成一个身体，悲伤流泪啊，对佛陀说，我从很久很久以前直到现在都是靠着佛陀的引导，今天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神力，都是承蒙佛给我的接引，所有的智慧也都是佛给予我的。我的风声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在每一个世界里又变化百千万亿个化身，每一个化身要度化百千万亿人，令他们都能够归信三宝， 永离生死之苦，得到涅槃之乐。由此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愿力非常广大，体现此大乘佛法的精神，是令众生脱离生死，共成佛道，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共同愿望。
你我他会客室，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到今天的你我他会客室时间。今天呢，丹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Simon 冯先生。冯先生您好。
丹丽您好，各位听众好。
那我知道 Simon 您是在10年前移民加拿大的，在88年呢皈依北京的法源寺，那么在加拿大也完成了你 MBA 的学习，而且是主修管理财务的。
是的。
那么就让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您所学的和之后学佛是好像没什么相关，那您的学佛机缘又是什么呢？
一个是对我对出世法的一种追求，另外是一种在世间法的一种生存的需求，所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的。其实我学佛呢，最终的受益呢，还是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待会儿可以谈到这个问题。至于学佛的机缘呢，其实我觉得我跟佛教是蛮有缘的，虽然我的父母不信佛，但是他们都是老实本分之人，非常乐于助人，与人为善。我记得小时候我对宗教就十分感兴趣，由于家住北京嘛，经常去白云观法源寺，后来还是发现更喜欢佛教，于是就皈依了法源寺能行法师。当时老法师非常慈悲，让我趁着年轻多背一些经咒，可是呢由于疏懒，年纪太小贪玩，所以说就没有继续下去。后来呢法师给了我一本大悲咒的抄本和他的录音，结果呢直到最后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呢才把大悲咒完全背熟。我认为呢一般的宗教呢都会宣扬有一个万能的主宰，只要信仰服从就会得救，要么临终呢升入天国或者羽化成仙，要么呢就是你如果不信呢就会地狱受各种的那个苦难与恶果。但佛教呢告诉我们，成佛也好呢或者到彼岸也罢，其实就是让我们彻底的解脱，离苦得乐，只是说法不同。这一切呢都需要呢我们自己呢去闻去思去修，加上佛与菩萨的帮忙，肯定就会成功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的学佛的经过？
其实当时我在国内80年代包括90年代呢，大陆台对宗教比较控制，尽管我当时呢经常去法源寺广济寺等寺庙呢，但几乎没有任何机缘呢听闻讲经说法或者法师开示，所以呢这期间呢也就是掺杂着读了一些关于气功和神秘现象的书。真正对佛法的认识呢还是得益于90年代初南怀瑾先生的书籍在大陆流行，当时我读了从如何修正佛法、金刚经说的是什么，到后来的定慧初修与禅观静脉，我都读过。我当时呢被南先生这种纵横史今学贯东西的博学所折服，而且呢他的语言非常幽默，非常有智慧，我被他的语言深深的打动了，慢慢的就开始收集阅读大德的开示文稿，一步一步的了解。 后来我发现呢，佛教不只仅仅是拜佛、烧香、礼拜、诵经、持戒，佛法本身也是教我们一套转凡成圣、彻底解脱的教科书。只不过针对不同人涉及了不同的版本，就如同咱们的教育学中有小学、中学、大学之分。当时呢，我参加了一些禅期的活动，但现在看来呢，我当时只是将佛教呢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除了给高谈阔论、沽名钓誉做些资本以外，没有实实在在的去思去修，所以呢，力也有限。我真正学佛呢，还是到移民加拿大以后，才有更多的机缘接触佛法。生活在加拿大其实很有福报，我听我的朋友说呢，你要修行十世才能够在多伦多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您看，除了在生活文化层面上，对佛法的学习确实有许多方便，这里有许多的机缘呢去听闻佛法，法师的开示，有这么多佛教图书馆，的确十分殊胜。
那么你是如何认识湛山精舍，又怎么样知道说在新建家国五台山呢？
其实我认识湛山精舍很早，就是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呢，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从香港过来的，他跟我说北边有一个大庙非常殊胜，香火非常旺，我那时候就参拜了湛山精舍，特别对观音亭的那个观音菩萨非常有感触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拜的时候，阴雨绵绵，天空呢都是非常阴暗，当我拜完之后呢，云开雾散，一道阳光直斜到我的身上，哎呀，我觉得豁然开朗。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还要 surviving， 还要去学习，我的夫人呢后来去了弘法精舍，就是湛山的另外一个道场，后来我也积极的参与，后来又帮助家国佛教呢做一些事情，最后认识了达义师，认识了湛山，彻底的认识了湛山，特别是五台山。五台山这个工程，这种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呢，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非常欢喜。所以后来呢，积极地就过来帮忙，积极地参与了进来。
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在佛法当中是如何受益的？
因为我是后学晚辈，比不了其他的那些老师们对几十年的修行，我只能谈一些我的点滴感受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利益呢，就是对世间许多事情看得很淡。当我学那个四年住的时候，我就知道平常就在观察诸受是苦，诸法无常，一切都是因缘法，一切有生有灭，终将过去。通过学佛呢，一切知道了诸苦呢源于自身的业力使然，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再加上因果的规律，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的或坏的结果业报。对于不好的境遇呢，其实也不用怨天尤人，坦然受报，就是因为自己种的黄瓜，你不可能期待收获茄子，对不对？伟大的佛陀呢，当时呢，他看到正是看到世间有老病死之苦，才下定决心抛弃王子之贵呢，深入深山苦行。我记得读一本经书，上面讲佛陀在修苦行的时候，眸如井中星，他的眼睛就像井里的星星。你就想那时候已经非常羸弱了，而且当时无法站立。他最后呢，终于为我们找到一种彻底解脱的办法，只要不做恶因，自然三恶道之门就向我们关闭了。佛法之浩瀚，是我想穷一生之力精力才能够去学去修，我相信我会更加努力的。
非常谢谢 Simon 为我们所做的分享，在下一个时段继续和你谈一谈湛山的活动提示。
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甘霖，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时间很快的就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湛山活动提示。10月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湛山学佛院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10月23号的晚上7点到8点半，在湛山五观堂答义法师主讲《楞严经》。10月24号早上8点45分到晚上8点半，在法海禅院举行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三部。10月25号早上10点30分到11点45分，在湛山般若堂地下室，答义法师主讲佛学讲座。10月25号晚上7点到9点，在湛山五观堂答义法师主讲止观禅修班。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或是支持湛山法语节目，请到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欢迎您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准时收听在 AM 1430频道所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见。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艰辛